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7月27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一，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厄塞俄比亚与该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与东非各国首脑讨论南苏丹冲突问题。奥巴马星期天抵达埃塞俄比亚，在他为期两天的会谈中将重点讨论恐怖主义、人权以及南苏丹内战等问题。奥巴马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受到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的欢迎，随后奥巴马前往美国使馆会晤了使馆工作人员。星期一，奥巴马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国家宫受到迎接，然后与德莱萨尼总统和特肖梅总统举行了会谈。在访问埃塞俄比亚之前，奥巴马对他的父亲的祖国肯尼亚进行了两天访问，在那里他被称为是肯尼亚之子。奥巴马星期天在离开肯尼亚之前的一次演讲当中表示，肯尼亚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虽然充满了危险，但也有巨大的希望。奥巴马是第一次访问埃塞俄比亚的在任美国总统。埃塞俄比亚在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组织青年党方面是美国的重要盟友。美国支持土耳其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反叛组织武装同时发动空中打击和炮火攻击。这些声明发布的一个星期之前，土耳其把国内暴力事件归咎于这两个组织，而这两个组织彼此又是死敌。土耳其要求星期二与其他北约成员国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土耳其目前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北约说，土耳其之所以要求召开特别会议，是因为土耳其近几天发生的恐怖袭击后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白宫一名发言人星期天说，土耳其有权对恐怖分子目标采取行动，其中包括上星期五彻夜打击伊拉克北部的一座库尔德工人党占据的城镇。这标志着2013年宣布达成和平协议以来，土耳其政府对这个非法的库尔德组织首次采取了攻击行动。库尔德工人党表示，空袭发生之后，该组织与土耳其政府达成的和平协议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在印度北部毗邻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枪手袭击了一个警察局，打死至少六人。有关当局说，全副武装的枪手星期一先是袭击了一个汽车库，然后冲出了古尔达斯普尔镇的警察局。媒体报道说，被打死的人当中至少有两名是平民。袭击者利用营房做掩护，与警察进行枪战。印度媒体还说，警察在这一地区的铁道上发现了五枚炸弹。印度内政部长辛格对新闻界说，袭击事件发生后，他命令在巴基斯坦边界一带加强戒备。目前还不清楚是谁星期一袭击了策划者，但有媒体说，袭击者可能是从印控克什米尔进入旁遮普邦的。上世纪80年代，旁遮普邦发生了过锡克教徒的血腥叛乱事件。索马里星期天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2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中国和埃及大使馆所在的酒店的外面。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并且称爆炸的目标就是摩加迪沙国际机场附近的这家半岛饭店。这是一家议会成员、记者、外国的外交人员经常光顾的酒店。当地媒体报道说，丧生者当中绝大多数是平民，其中包括一名当地的电视记者。官员们没有透露遇难者的详细情况。另外，在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官员说，巴格兰省的一个婚礼上爆发了枪战，至少有20人被打死。在星期日晚间发生的枪战事件当中，还有10人受伤。婚礼上，两个敌对组织的武装人员发生了冲突，展开了枪战。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how do you spend the rest of your day?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在每天剩下来的时间里还做些什么事？重点学习几个频度副词，例如 always 一向， sometimes 有时，和Never, 从不。
Hi, Kathy, how are you?
Great, and you?
Fine, just fine. Who is today's guest?
Today's guest is Martha Harris.
Martha Harris?
Yes, Martha Harris is Bob Harris's mother.
His mother?
Yes, his mother.
Oh, so she's Colette and John's grandmother.
That's right.
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是 Bob Harris 的母亲 Martha Harris.
Listen and repeat.
我们先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Grandmother. Martha Harris is John and Colette's grandmother. Grandson. John is Mrs. Harris's grandson.Granddaughter. Colette is Mrs. Harris's granddaughter. Mother. Mrs. Harris is Bob's mother. Mother-in-law. Mrs. Harris is Sandra's mother-in-law. Daughter-in-law. Sandra is Mrs. Harris's daughter-in-law.
Interview.
访谈时间。Martha Harris 是侦探小说作家，她每天上午写作四五个小时。下面是访谈里的一些用语。
A mystery story.
侦探故事。
I sometimes have a cup of tea.
我有时喝一杯茶。
I never write in the afternoon or at night.
我下午或晚上从来不写作。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Welcome to our show.
It's very nice to be here.
Mrs. Harris.
Oh, please call me Martha.
Okay, Martha. You're a writer.
Yes, that's right. I write mystery stories.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writing schedule?
Well, I always get up early, at 5:30 or 6 o'clock.Then I begin to work.
No coffee? Nothing to eat?
Well, I sometimes have a cup of tea. I usually work for 2 or 2.5 hours. Then I stop and eat breakfast with my husband.
Who makes breakfast?
My husband usually makes breakfast, but sometimes I do. After breakfast, I work for another 2 or 3 hours.
So you write for 4 or 5 hours a day?
That's right. I never write in the afternoon or at night.
Thank you, Martha.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artha 每天在开始写作之前吃不吃早餐呢？我们再听一遍。
Welcome to our show.
It's very nice to be here.
Mrs. Harris.
Oh, please call me Martha.
Okay, Martha. You're a writer.
Yes, that's right. I write mystery stories.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writing schedule?
Well, I always get up early, at 5:30 or 6 o'clock. Then I begin to work.
No coffee? Nothing to eat?
Well, I sometimes have a cup of tea. I usually work for 2 or 2.5 hours. Then I stop and eat breakfast with my husband.
Who makes breakfast?
My husband usually makes breakfast, but sometimes I do. After breakfast, I work for another 2 or 3 hours.
So you write for 4 or 5 hours a day?
That's right. I never write in the afternoon or at night.
Thank you, Martha.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Always. Martha Harris always gets up early. Usually. Her husband usually makes breakfast. Sometimes. She sometimes makes breakfast. Never. She never writes in the afternoon or at night.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Martha Harris。 Martha 说她每天日程都排得很满，她做义务工作，喜欢看书、看电视、听音乐。下面是这段访谈里的一些用语。
Photography.
摄影。
Astronomy.
天文。
I volunteer at George Washington Hospital 3 days a week.
我每星期在乔治华盛顿医院义务工作3天。
It sounds like you have a full schedule.
看来你的日程排得很满。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You never write in the afternoon.What do you do? How do you spend the rest of your day?
Well, I volunteer at George Washington Hospital 3 days a week.
What else do you do?
Well, my husband and I read a lot of books. Sometimes we watch television in the evening or explore the internet. We also listen to the radio a lot, usually classical music.
It sounds like you have a full schedule.
We also take evening classe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2 evenings a week. I'm taking a photography class, and my husband, Tom, is taking astronomy.
Thank you, Martha.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美国社会提倡人们参与社会工作。一些机构，例如医院、慈善事业，甚至社区图书馆都有义务工作者。Martha 除了每星期3天的义务工作，她还喜欢读书和浏览因特网。另外，她和丈夫都在大学上夜校。那么，他们俩分别上的是什么课呢
？You never write in the afternoon. What do you do? How do you spend the rest of your day?
Well, I volunteer at George Washington Hospital 3 days a week.
What else do you do?
Well, my husband and I read a lot of books. Sometimes we watch television in the evening or explore the internet. We also listen to the radio a lot, usually classical music.
It sounds like you have a full schedule.
We also take evening classe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2 evenings a week. I'm taking a photography class, and my husband, Tom, is taking astronomy.
Thank you, Martha.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请大家根据这次访谈的内容回答问题。
Does Martha ever get up late? No, she doesn't. She always gets up early.Does she ever make breakfast? Yes, she does. She sometimes makes breakfast. Does her husband ever make breakfast? Yes, he does. He usually makes breakfast. Does she ever write in the afternoon? No, she doesn't. She never writes in the afternoon.
Email.
电子邮件。Martha 要介绍她孙女和孙子的情况。这段问答里使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A grandchild.
孙子，孙女的单数。
Grandchildren.
孙子或孙女的复数。
A birthday.
生日。
My 80th birthday.
我的八十岁生日。这里的 80th 是第八十的意思。
How often do you see your grandchildren?
你多久和你的孙子、孙女见一次？
I see them 3 or 4 times a year.
我和他们一年见三四次。
I don't see them very often.
我不常见到他们。
I go there 1 or 2 a year.
我一年去一两次。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Carol in Kansas. Her question is, how often do you see your grandchildren?
John and Colette? Oh, I see them 3 or 4 times a year. They live in Florida, and I live in Washington, so I don't see them very often.
How often do you go to Florida?
I go there 1 or 2 a year.
And how often do your grandchildren come to Washington?
They come here 2 or 3 times a year.
They're in Washington now, aren't they?
That's right. They're here for my 80th birthday.
Your 80th birthday? You're 80 years old?
Yes, I am.
You look so young.
Thank you for saying that.
Well,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Martha.
It's been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as your gue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Martha 的孙子和孙女到华盛顿是来做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We have an email from Carol in Kansas. Her question is, how often do you see your grandchildren?
John and Colette? Oh, I see them 3 or 4 times a year. They live in Florida, and I live in Washington, so I don't see them very often.
How often do you go to Florida?
I go there 1 or 2 a year.
And how often do your grandchildren come to Washington?
They come here 2 or 3 times a year.
They're in Washington now, aren't they?
That's right. They're here for my 80th birthday.
Your 80th birthday? You're 80 years old?
Yes, I am.
You look so young.
Thank you for saying that.
Well,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Martha.
It's been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as your gue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Martha sees her grandchildren 3 or 4 times a year. How often does Martha see her grandchildren? She sees them 3 or 4 times a year.Martha goes to Florida 1 or 2 a year. How often does Martha go to Florida? She goes to Florida 1 or 2 a year.
Daily Dialogue, A Dinner Reservation,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预定晚餐座位。第三部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Good evening, Starlight Cafe.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his evening.
For how many people?
4 people.
And at what time?
8:00.
Yes, we have a table at that time. Could I have your name?
Yes, it's Sarah Johnson.
Thank you, Ms. Johnson.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the address of your restaurant?
Certainly. It's 2574 First Avenue.
That's 2574 First Avenue?
Yes, that's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the Starlight Cafe.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the address of your restaurant?
Certainly, it's 2574 First Avenue.
That's 2574 First Avenue?
Yes, that's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the Starlight Cafe.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这星期的问题是，做某件事要用多长时间？请大家注意听，答案将在下星期公布。
This week's question is, how long does it take? Question 1.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bake a pizza?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bake a pizza? Question 2.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fly from San Francisco to New York?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fly from San Francisco to New York? Question 3.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walk a mile?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walk a mile?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烤一个披萨饼要花多长时间？第二个问题是，从旧金山飞到纽约需要多长时间？第三个问题是，走一里路要多长时间？
A question for you.
下面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大家听到铃声以后说出答案。
How long does it take you to get to your work or school? Hey, grea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几个频度副词，例如 always 一向 sometimes 有时和 never 从不。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几段主要对话，请注意这几个词的运用。首先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Welcome to our show.
It's very nice to be here.
Mrs. Harris,
Oh, please call me Martha.
Okay, Martha. You're a writer.
Yes, that's right. I write mystery stories.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writing schedule?
Well, I always get up early, at 5:30 or 6 o'clock. Then I begin to work.
No coffee? Nothing to eat?
Well, I sometimes have a cup of tea. I usually work for 2 or 2.5 hours.Then I stop and eat breakfast with my husband.
Who makes breakfast?
My husband usually makes breakfast, but sometimes I do. After breakfast, I work for another 2 or 3 hours.
So you write for 4 or 5 hours a day?
That's right. I never write in the afternoon or at night.
You never write in the afternoon. What do you do? How do you spend the rest of your day?
Well, I volunteer at George Washington Hospital 3 days a week.
What else do you do?
Well, my husband and I read a lot of books. Sometimes we watch television in the evening or explore the internet. We also listen to the radio a lot, usually classical music.
It sounds like you have a full schedule.
We also take evening classe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2 evenings a week.I'm taking a photography class, and my husband, Tom, is taking astronomy.
Thank you, Martha.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电子邮件
We have an email from Carol in Kansas. Her question is, How often do you see your grandchildren?
John and Colette? Oh, I see them 3 or 4 times a year. They live in Florida, and I live in Washington, so I don't see them very often.
How often do you go to Florida?
I go there once or twice a year.
And how often do your grandchildren come to Washington?
They come here 2 or 3 times a year.
They're in Washington now, aren't they?
That's right. They're here for my 80th birthday.
Your 80th birthday? You're 80 years old?
Yes, I am.
You look so young.
Thank you for saying that.
Well,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Martha.
It's been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as your gue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在结束今天的课程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Max 讲他儿子的生日聚会的情况。对话中有这样的语句，
Well, believe it or not, they couldn't eat it all.
信不信由你，他们居然没有吃完。下面请听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So Max, how was your son's birthday party yesterday? You look a little tired.
Yes, well, we had 12 boys at the party. It was wild. But guess what I have for you all?
What?
Some birthday cake.
Chocolate cake, my favorite.
I brought some forks, too. Here.
This is good, Max. Your wife made this?
Yes, she's a good cook.
Wait a minute. You had 12 boys at the party, and you have cake left over? How did that happen?
Well, believe it or not, they couldn't eat it all. We had 3 large pizzas and ice cream, and my wife baked 2 birthday cakes. So there was some cake left over.
Well, it's delicious. So what did John get for his birthday present?
We got him a new computer game.
All boys like computer games.
Well, he also wanted a pet monkey.
A pet monkey? I guess the computer game is better.
Max 为他儿子的生日聚会准备了一大堆的食物。Max 把剩下的巧克力蛋糕带到了办公室，让大家品尝。Max 给他儿子的生日礼物是一个电脑游戏，可是 John 还想要一只猴子做宠物。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So Max, how was your son's birthday party yesterday? You look a little tired.
Yes, well, we had 12 boys at the party. It was wild. But guess what I have for you all?
What?
Some birthday cake.
Chocolate cake, my favorite.
I brought some forks, too. Here.
This is good, Max. Your wife made this?
Yes, she's a good cook.
Wait a minute. You had 12 boys at the party, and you have cake left over? How did that happen?
Well, believe it or not, they couldn't eat it all. We had 3 large pizzas and ice cream, and my wife baked 2 birthday cakes. So there was some cake left over.
Well, it's delicious. So what did John get for his birthday present?
We got him a new computer game.
All boys like computer games.
Well, he also wanted a pet monkey.
A pet monkey? I guess the computer game is better.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一，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埃塞俄比亚与该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并将与东非各国首脑讨论南苏丹冲突问题。奥巴马星期天抵达埃塞俄比亚，在他为期两天的会谈当中将重点讨论恐怖主义、人权以及南苏丹内战等问题。奥巴马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受到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的迎接，随后奥巴马前往美国使馆会晤了使馆的工作人员。星期一，奥巴马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国家宫受到了迎接，然后与德莱萨尼总统和特肖梅总统举行了会谈。在访问埃塞俄比亚之前，奥巴马对他父亲的祖国肯尼亚进行了两天的访问，他在那里被称为是肯尼亚之子。奥巴马星期天在离开肯尼亚之前的一次演讲当中表示，肯尼亚处于十字路口，虽然充满了危险，但也有巨大的希望。奥巴马是第一位访问埃塞俄比亚的在任美国总统。埃塞俄比亚在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组织青年党方面是美国的重要盟友。美国支持的土耳其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反叛武装的目标同时发动空中打击的炮火攻击。这些声明发出的一周之前，土耳其把国内暴力事件归咎于这两个组织，而这两个组织彼此之间又是死敌。土耳其要求星期二与其他北约成员国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土耳其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北约说，土耳其之所以要求召开特别会议，是因为土耳其最近几天发生的恐怖袭击后，安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白宫一名发言人星期日说，土耳其有权对恐怖分子采取行动，其中包括上星期五彻夜打击伊拉克北部的一座库尔德工人党所占据的城镇。这标志着2013年宣布达成和平协议以来，土耳其政府对这个非法组织库尔德组织首次采取攻击行动。库尔德工人党表示，空袭发生之后，该组织与土耳其政府所达成的和平协议已经完全丧失了意义。在印度北部毗邻巴基斯坦的旁遮普邦，枪手袭击了当地的一个警察局，打死了至少六人。有关当局说，全副武装的枪手星期一首先在市袭击了一座汽车库，然后冲入了古尔达普普尔镇的警察局。媒体报道说，被打死的人当中至少有两名平民。袭击者利用营房做掩护，与警察进行枪战。印度媒体还说，警察在这一地区的铁道上发现了五枚炸弹。印度内政部长辛格对新闻界说，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他命令在巴基斯坦边界一带加强戒备。目前还不清楚谁是星期一袭击的策划者，但是有媒体说，袭击者可能是从印控克什米尔进入旁遮普邦的。上个世纪80年代，旁遮普邦曾经发生过锡克教徒的血腥叛乱事件。索马里首都星期天所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了13人死亡，2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中国和埃及大使馆所在的酒店的外面。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并且称爆炸的目标就是摩加迪沙国际机场附近的这家半岛酒店。这是一家议会成员、记者和外交人员经常光顾的酒店。当地媒体报道说，丧生者当中绝大多数是平民，其中包括一名当地的电视记者。官员们没有透露遇难者的详细情况。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索马里情报人员告诉美国之音，一辆载有爆炸物的丰田卡车星期日的下午在酒店外面爆炸，酒店的一侧被完全炸塌，目击者称可能还有人被困在废墟之下。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官员说，巴格兰省的一个婚礼上发生了枪战，至少有20人被打死。在星期日晚间发生的枪战事件当中，还有10人受伤。这次婚礼上，两个敌对组织的武装人员发生了冲突，展开彼此枪战。美联社报道说，死者大多数是前来婚礼参加婚礼的宾客，年龄在14岁到60岁之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22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美军招募中心发生了枪击案，造成5名美国军人丧生。枪手阿普杜阿奇兹的背景以及为何能够取得火力强大的枪支正在受到调查。而之前南卡莱纳州查尔斯顿黑人教会的枪击案，枪手鲁夫的种族歧视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且引发了对于邦联起的争议。枪击案呈现了美国社会哪些问题呢？而为什么这些枪手能够轻易地取得枪支？美国年轻人是如何受到互联网上各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死伤惨重的枪击案频频发生，究竟要如何防治？今天这个话题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您好。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杨晨，杨晨您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龚小夏博士啊，我们看到这一次查塔努加的枪击案是发生在军方的招募中心，这是一个军方的设施，为什么这些军人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却没有办法来防止或是保护自己呢？
这要说一下，这个军方的招募中心呢，不是军人设施，因为你在美国要去超市、要去这个商场买东西，你经常能看见有一个挂着美国海军、美国陆军，那就招募中心。他们这些招募中心的设施，一般都是设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尤其是商业区。所以呢，在里头呢，1992年通过的法案就是说，在里头工作的人员不要配枪，以免呢因为枪支走火呀或者出什么问题呢，就引起周围民众的伤亡，这就使得减少这个出事故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些地方呢，跟军事你要跑到军事设施里呢，都人人都带枪，不见得人人就说很多人有枪，但是呢，这是在商场，就跟一个商店一样的。所以你要看它的发生的枪击案是在一个商场里头。
是，那我们知道像美军的设施或者是驻点呢，是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枪手或狙击手的一个注目的。那在这样子他们又不能够配枪的情况之下，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现在都在美国讨论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让他们配枪，是不是可以就是增强一些保安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很两难的状态。因为呢，如果你在里头荷枪实弹的话呢，那么很多人走过说我就会没有一种很这种亲切的感觉，不愿意走进来报名。那么你要是不荷枪实弹的话呢，现在恐怖主义特别这种就是他们叫 long wolf， 就是单独的这种杀手的情况在出现呢，也会有一些问题，这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所以呢，美国的也是立法机构都在辩论这个问题。
是，说到立法机构，我们知道梁晨你是主要跑国会的啊、哦、那我知道最近你也做了一个这个新闻报道，是关于这个美国的枪击案频发、这个在国会里面讨论的枪控法。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所做的这个报道，然后我们再回来进行讨论。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梁晨的报道。
田纳西州查坦努加市16号发生枪击案，造成5名军人死亡。今年6月，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黑人教堂枪击案造成9个人丧生。最近几年，另外几起人们还记忆犹新、造成严重伤亡的枪击事件，还包括2013年华盛顿市海军研究机构造成12人丧生的枪击案，2012年科罗拉多州一家电影院枪击案造成12人丧生、70多人受伤。2012年康涅狄克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20名小学生和6名教职员工丧生。近几年的枪击案多数是凶手一人持枪作案，造成多人伤亡。每次这类枪击事件发生后，都会引发是否应该通过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的讨论。国会近年来推出的扩大背景调查、禁止攻击武器等法案都未能通过。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范和伦在今年初的一次枪支控制集会上告诉美国之音，最大的阻力来自全国步枪协会。
全国步枪协会长期以来一直在阻挡通过切实可行的控枪法案，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在选举中主张枪支控制的候选人往往会遭到全国步枪协会的抵制。该组织的总裁拉皮埃尔最近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
我们将选出下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但绝对不是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分析人士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难以通过。
是我们刚看到，就是美国之音国际记者杨晨的报道。杨晨，请介绍一下在国会里面讨论枪支管控的一个情况。
对，今天应该是就是这个科罗拉多州电影院的那个枪击案的凶手詹姆斯·霍尔姆，他当时被判有罪。他原来他是以这个精神问题申诉无罪，当然他是被判有罪。那今天好像是就要决定是不是要对他处以这个极刑。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也都是2012年发生的。那个电影院里他冲进去就拿，也是这种那种叫什么 AK 什么什么枪，还拿的好像还扔什么手榴弹之类的。对，
冲锋枪
都是这种火力非常强大的这个武器。那么还有就是2012年，其实我觉得大家最让人难忘的就是2012年的这个桑迪胡克小学，那是在12月份发生的。20个小学生都是5岁到6到7岁的小孩，还有6个这个教职员工死亡。当时其实我们还记得，这个2012年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当时白宫奥巴马总统出来就组织了一个任命这个副总统拜登组织了一个叫做这个枪支控制的这个行动小组。当时白宫是雄心勃勃的，提出了18项这种立法上的提案，还有20多项行政命令的手段。就而且当时这个在全国也是因为这些小孩的这些形象你知道吗，在电视上每天都在放，20多个小孩就这样丧生在这个一个也是精神有问题的这么一个人的枪下。所以当时的美国民众我觉得这个情绪也都是觉得这个枪支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对于这个枪支的控制。所以当时国会也是提出了一些比如说恢复这个2004年失效的这个叫做攻击性武器禁止攻击性武器，对，
就是叫杀伤 assault weapon， 就是那种杀伤性杀伤力比较大的，比如说
对他用的这个是不是像冲锋枪这类，
就是冲锋枪。
但是这个法案呢是在2004年失效了以后，国会也没有去管它。所以这个加州的这个参议员范斯坦，他是一个比较积极推动这个枪支控制的一个参议员，他推出的一些法案，还有另外的一些就是扩大这个叫做背景调查的法案，但是都在2013年上半年都失败了。所以呢这个事件其实对现在就影响就很大。所以这次这个查尔斯顿发生这个枪击案以后，还有当然这个这个军事招募中心这个是刚刚发生的，我就看了很多文章，有人就说因为2013年的这个事件以后，他们说20个无辜天真的小孩子的死亡都没能推动这个有关的立法。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查尔斯顿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人们把注意力就是放在了不是说这个枪支控制奥巴马总统在第一时间出来讲话，他有2点比较引人注意，一个就是说种族歧视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枪支管制。他提出来说我们这个在世界上这个发达国家是绝无仅有的，这么容易能得到枪，这种死伤这个很多人的这种惨重的枪杀事件不断的在发生，我们不能说接受这个现实。但是这一点呢他讲了这2点比较重要的，后来人们就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就说邦联那个旗，最后把南卡也把通过了这个法案，把这个邦联取下来。我们再看一些就是过去在前几年2012年2013年比较在积极推动这个枪支法案的议员，也都没有太出来谈这个枪支问题，或者说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包括这个民主党里在参选这个也要参选总统这个桑德斯参议员，过去
他是拥枪的，民主党的桑德斯参议员在这个80、90年代的时候曾经多次站在拥枪法这一边。
对，所以他的那个立场也是非常引人注意的，就是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就说他是个很左的人，
对，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对，但是这个方面还是很自由派的。
对，他说不，他说是这样，他很简单，他说我们福蒙特，因为福蒙特但是家家都有枪的，
对，
他说我们福蒙特的持枪者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没有大杀人。
还有这个国会里还有很有意思，就是小夏应该很熟悉，就是西维吉尼亚那个参议员，这个
Joe Manchin
特逗，他当时出来记不记得他竞选的时候， 他的那个竞选广告你知道吗，是端着一支枪，就是那个形象一般来说都是这个我们学的是民主共和党的参议员共和党议员出来竞选，他会哎呀举着枪说我支持这个拥枪啊什么什么的，结果他出来那个竞选广告拿那个枪，就是那个反差是很大的，因为人们就觉得他很有意思，说一个民主党人出来，
他另外还有很有意思，他不光是打枪，他有一个广告中的靶子打的是美国环保总署，
对，
他的环保，
对，他的立场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民主党人不大一样。不过说到这个拥枪权，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本来就是没受到美国这个宪法修正案的保障的。嗯、但是我想请教这个关台的博士，就是说到底。刚才我们也讲到火力比较强大冲锋枪之类的拥枪，大家拥到多大火力的枪，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枪手这个阿奇兹他在作案的时候他是去两个美军的招募中心、他是一边开车一边用这个冲锋枪扫射的，并不是小型的那种枪、所以他的火力是很强大，你即使是你在房屋里头的他们会死伤的人都是在那个房子里头的，
对，
也没办法做反击。那么今天看到报道是说这个阿奇兹的朋友表示说他的枪从哪来的，是从网上买来的，一个叫 Armlist 一个网站呢购买了这个 AK-47 的步枪、AR-15 的步枪还有手枪等等的啊、那么FBI 探员也说当场在这个把他击毙了之后在他车上也发现了这些步枪跟手枪，所以拥枪权没有错，是可以拥有枪的权利，但是要拥有到火力多大的枪呢？一般的平民适合来拥有这么大火力的枪支吗？
这个问题是这样，他现在拥有枪，比如说 AK-47，这是火力很强大的步枪，但是呢，这个半自动，也就是说你应该是一下射九发子弹吧，是，而且是半自动，关键是你一次一次一次就不能连发。那个全自动呢，那是和半自动是合法，全自动是不合法的，所以呢它有一个这个限制。那么它这个步枪是用来打什么呢？就这样的火力枪打猎的人呢、用来打熊打鹿打等等，就是说这个杀伤比较大的这个动物。现在拥枪权很大和那个反中间和反拥枪很大的一个争论，就是说所有这些杀人者不错，他们都是有枪，美国有2亿条枪，也就是说他们是美国持枪者中间的百万分之多少多少，但是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有精神病或者精神问题，那么是将这个我这管制的这个限制在就是说这几亿两亿一亿拥枪者手里的那里呢，还是将限制放在这个有精神病患者手里，是背景调查就限制他们买枪，或者是这个让他们家庭，就是说对，就是鼓励家庭来举报他们这么限制。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是说美国的，因为美国的精神病那个管制法律也是非常很难平衡的。一方面你说这个精神病人到处去侵害人家，或者有可能侵害，他天天威胁人家，你是不是要管制一下？但是另外一方面说，他可能还没开始打，他只天天胡说八道。那么这是言论自由，宪法自由，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你是不是因为他的言论你就把他抓起来？所以呢这个中间呢，美国就在这一个做一个法治社会，他需要平衡很多方面的考虑。
是在我们来讨论这个关于个人的本身意识形态或是他的精神状况的这个讨论之前，我想来再请教杨晨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在 YouTube 上有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康乃狄克州的一个机械系的学生，18岁，他用一个无人机做了无人机上面装了一把半自动的手枪，然后还发射了很多的这个射击那所以说这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美国的一个航空的这个FAA 就讨论说这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令。当然呢，这十八岁学生为什么能拿到枪，而且把它装在上头去做发射的动作，是也引发了很多讨论。我们知道去年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无人机掉到白宫里面去，
对，
也有什么飞机飞到国会什么的，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很多不同的科技的一个融合之下无人机加上了武器加上枪支，是否会对美国的个人安全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这个威胁呢？
当然这个无人机应该是这个问题是在像华盛顿的上空是不许飞的了，所以像那次这个掉到国会草坪上的那个人，他那个不是无人，他自己驾驶的一个小飞机就落在
滑翔机，
对，滑翔机呢叫，对，就是在上面装枪，那我觉得应该也是违反了某些法律。但是你刚才谈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个人拥有枪支的这个权利，其实没有人争论说现在这个第二修正案一定要遵守，就是奥巴马总统其实他也说了好多次，他说 我没有要想要拿走你这个第二修正案的权利。那现在这个就是说到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你到底要拥有什么样的枪支？如果说是为了休闲的话，比如说或者说打猎的话，那猎枪就可以了。这个 AK 什么东西的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权利有多大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本身第二修正案本身也是很有争议的，这个我想那个宪法专家们都没有定论，都是在争论。我其实刚刚在这个节目之前，我正好在听就这个阿斯彭思想节前不久结束的有一场这个讨论，很有意思。那两个人，一个人就是其中一个人叫艾伦什么格鲁，他就是在最高法院去辩论的有两个很重要的案子，一个是美国与就是芝加哥的这个枪支案，是禁枪这个法令是不是违反了这个第二修正案。实际上最后我们如果来看最高法院最近几年做出的判决，实际上是倾向于说一定要遵守这个第二修正案的拥枪权。可是就是现在第二修正案里是说的是火枪，而且有的人解释为他实际上说的是民兵，并不是个人，而且他说的这个权利是说你保卫国家的权利，不是说你个人的一个自由。所以那两个争论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两个人的观点，一个就是说这个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就个人拥枪权。那另外一个人就说，他说其实这个用第二修正案来维护这个拥枪权实际上是最近几年的事儿，过去的人们在谈到这个拥枪权的时候并没有老是拿出来这个第二修正案。所以他也这个另外那个反的这个人就说，他说第二修正案并不是说你非得保护你自己的个人权利，他觉得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国家的权利。还有就是说政府要反抗这个暴政，那现在是不是存在有这个危险，说这个暴政要压迫人民，就说这很多争是可以争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你这个说这个第二，你有第二这个修正案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枪支啊，就是拥有到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枪支是你的是合理的。对，还有一个就是说禁枪的，那这个主张这个不是禁枪了，现在没有人敢提禁枪，主张这个严格控制枪支人就说，你看他们在做民调的时候总是把这两个问题说放在一起，似乎是对立的，说你是赞成拥枪权呢，还是赞成更多的严格限制严格控制枪支。说你这样问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两个一定是你只能选一个。他说实际上不是，很多其实拥有枪支的人他也觉得应该支持，70%-80%的都支持说背景调查有什么不对的，是不是？还有
我也看到有一个
是，
他是
美军，其实他支持了很多
Marine 退役的一个军人，他在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他自己也说，他自己在家里也拥有枪，他也非常熟悉这些枪支，
对对对，
但是他是支持说拥枪权，但是有些管制的。我想请教一下光霞博士，所谓支持拥枪权的这些支持者，他也会支持某个程度上的一个管制权吗？
某个程度管制权是永远都存在的。那开始比如说你家里不能有大炮坦克，是不是？这是就是对武器的管制权是永远存在的。我当然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有大炮，就是那内战时期的大炮也打不动了，是不是？但是作为一个纪念品，
你认识不是谁家里有 AK-47 的这些？
我们家就有我们家就有一支 AK-47， 我得打过，我不喜欢打，但是我们家有一支38大盖，一支 AK-47， 然后还有一支两支450手枪，一支这个特别小的手枪，所以我们家是有枪的。
那你可以讲一下说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我不是
拿领导。
那我去买枪就是这样，我去买枪，我提供两份证件，一份是我的这个驾驶执照有照片的，一份是我比如说我的车房屋的登记。那么两份有同样地址的证明呢，他们就说看你有没有犯罪记录，你有没有精神病记录，这上面都我的那个记录上都有。大概15分钟以后，他回来说：“好，你的记录是很好，因为弗吉尼亚是那个持枪最松的州之一，所以这是也有背景调查。那查完了呢，那么就好，你就可以买枪。但是呢，比如说你跟我一起去买，我买的时候我说：哎，我这支枪送给你啊，那我就犯法了。
OK，
我只能给自己买，而且。”有这个犯法，他马上给你记在你的记录上，说今天这个人不能买枪，他要等24小时。也就是说，你不跟我一起来的时候，我才买枪，我悄悄再送给你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这是基本的那个背景调查。但很关键，这里头就说所谓拥枪权，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很多联邦法律为什么通不过呢？因为美国是个很大的国家，美国每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就跟福蒙特的参议员说，福蒙特的很多山民是人人家里有枪，那么犯罪率是非常低。那么你说你拿福蒙特跟芝加哥，特别芝加哥黑人区，一年打死500多人，那枪支犯罪非常泛滥。 那么你要查那个枪支犯罪，那是犯罪，那本来就是犯罪。比如华盛顿的枪支犯罪也很厉害，那是为什么？但华盛顿，你比如说我在这个我过了河，这他跟弗吉尼亚跟华盛顿一河之隔嘛，我到了弗吉尼亚，我可以把枪挂在身上大摇大摆走，只要我公开挂着没人管我，是不是？可是一过河呢，警察就要抓我，只要过的河这一过来，因为过到华盛顿，在华盛顿持枪就非法了。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要包括西弗吉尼亚，他们的西弗吉尼亚是人人有枪的。那么在这种大城市的地方，你控制枪和在这个农村控制枪是不一样的。那么用联邦政府来统一立法呢，那自然会遭到各个地方的反对。你控制的太严了，遭到农村和小城镇地方的反对；你控制的松了，那又遭到大城市的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经常谈不妥的缘故。可是在我看来呢，在地方上对枪支立法经常是通过是相当容易的。比如华盛顿的那个议员通通是这个就是市的议员，民主党议员，他每次有人提出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都通过了。到最后甚至前几年他们通过是家里这个有持长枪是非法，结果最后这个案子打到最高法院去，最高法院说这不行，是人家私人财产，你不能够非法，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个处理啊，就实际上是一个很地方化的处理，所以这也是大家在辩论中自由和这个自由和安全怎么平衡。
那郭老师博士，我想接着请教，就是你提到说这个核实他的身份，你说两份的证件，那现在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些像这两个枪手，一个是有他。堂而皇之在他的这个脸书上面就贴了很多跟种族歧视啊有关的言论，那另外一位还是可能曾经有出国，可能甚至可能跟一些激进分子有接触，那是否认为说以后在核实枪支的购买的时候，是否应该再更详细到说调查这个人的网络的使用或是他的一些个人的关系？
那是肯定做不到的，因为这是完全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美国人没有限制的言论自由，那么你要用言论自由，用人家的言论来限制，因为自由是有代价的，自由社会肯定是有很多不安全的地方。那么当你就说我们用安全理由来限制各种自由，尤其是限制思想和言论的时候，尤其是就当你开始说哪个思想言论是好，哪个思想是坏的时候，你就赋予了政府以判断哪个是思想是好，哪个思想是坏的权利，这个权利政府是完全不应该拥有的。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自由社会要付的代价，就有枪和没枪的这个区别，这个往往就在什么呢？不是说在城市地方，是在比较乡村，就是说我一个人好，就是
在家里
很远的房子，有人进来侵犯我，或者有时候有动物什么等等。而那个如果在一些犯罪率高的地区，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像佛罗里达。那么实际上他那个拿起枪来保卫自己的，我要看数字，更多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些少数族裔，黑人啊，西班牙就是拉美裔啊，他们社区犯罪率高，他们拿枪，所以当地就是私人枪战打死的很多人呢，都是就是有被打死的那个受害者，也有一些是抢劫犯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也挺多的。
这也是保护了他们，
也保护了他们。所以呢，保护就是说，你从常识上你就说你有呢，你肯定有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有枪支的家庭的误伤率也很高。就相对来说，
你经常也看到什么四岁的小女孩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妈妈之类的，是一些的悲剧。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为何美国枪击案频传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龚小夏博士以及杨晨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收看及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呢，将来关注的是日本的新安保法案通过了，那怎么样来影响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关系呢？还有中国政府在这个股市大跌之后强力救市造成了什么样的后遗症？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声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